美国众议院经过15轮投票，终于在1月7号凌晨将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送上议长宝座。随后麦卡锡宣誓就职，他表示国会将应对美国的长期挑战，就是债务和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下面请听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1月7号凌晨终于突破过半门槛，成功当选为第55任美国国会议长。这个是国会过去164年来耗时最长的一次议长选举纪录。根据规则，一般情况下各族议长的候选人必须至少赢得超过全数435位众议员的过半门槛，即是218票才能够当选。在第15轮的最终表决中，有6位共和党人投了弃权票，令到过半门槛调整为215票。麦卡锡在最终表决获得了多位原本不支持他的极右翼保守派成员的选票，并以216张支持票击败民主党提名的议长人选，该党新任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的212票，成功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全体众议员当选人在新国会议长麦卡锡的主持下集体完成宣誓就职仪式，标志着第118届国会正式开始运作。麦卡锡在讲话里面透露了国会的一些优先事项，包括对中国问题进行调查，确保国家边境安全，以及试图消除一些联邦债务。共和党在去年11月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后，麦卡锡就宣布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台湾议题上，麦卡锡呼吁强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作。麦卡锡强调了对选民的承诺，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国家。麦卡锡还希望构建一个问责政府，他承诺阻止华盛顿的浪费性开支，并阻止国债的不断上升。麦卡锡还说他将重新开放美国国会大厦。麦卡锡的办公室在他当选议长几个钟头之后就发布了一份法案清单，下个星期还将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禁止医疗从业者对那些在堕胎或者堕胎未遂中幸存的儿童不采取适当程度的护理。美国总统拜登8号到德州视察边境，之后前往墨西哥市参加9号到11号召开的北美领袖峰会，届时他将寻求墨西哥协助解决移民和毒品问题。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8号访问德州埃尔帕索，这个是他上任两年以来首次到访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抵达德州之后，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和拜登握手，并递了给他一封有关边境问题的信函。这位共和党州长在信里面批评拜登来得太迟。阿伯特正在埃尔帕索附近建造一个由航运集装箱组成的屏障，以应对非法移民的涌入。在这次访问之前，拜登宣布了一项边境政策的重大转变。美国每个月最多允许30,000名符合条件的移民从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搭机抵达美国，并仅限已经有美国担保人的人。至于试图非法越界入境者，美国将协同墨西哥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在2022财年，大约有240万试图非法闯入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被逮捕。大批来自南美各国的移民会先涌到墨西哥，然后希望能够转到美国寻求庇护。访问德州之后，拜登转往墨西哥市参加即将在1月9号到11号召开的北美领袖峰会。拜登预定9号拜会墨西哥总统罗培茨·欧布拉多讨论移民议题。拜登和罗培茨·欧布拉多会面之后，10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会加入召开所谓的三友峰会。 峰会除了聚焦移民问题外，拜登另一个优先要务是加强合作，对付美国成瘾危机背后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和其他毒品走私。预计拜登将寻求墨西哥协助，以阻止芬太尼流入。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效力是可卡因的50倍。墨西哥贩毒集团是生产和贩运芬太尼的主要参与者，而其中很多是从中国供应商那里取得的芬太尼原材料。美国缉毒局将芬太尼描述为美国面临的最致命毒品威胁。世界各地都在加强 COVID 限制措施，在中国1月8号重新打开国门之际，又有更多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需要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葡萄牙是最新加入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建议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下面请听报道。中国在去年12月初松绑清零政策，导致国内染疫和死亡人数激增。中国还从1月8号开始放宽防疫政策，开放民众出境旅游，这个让各国如临大敌。原本宣布边境完全开放的东南亚观光重镇泰国7号改口说，将要求外国旅客在飞抵泰国之前必须出示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证明。葡萄牙和荷兰6号宣布，将分别从7号以及10号起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班乘客检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总计已经有大约20个国家采取类似或者更严厉的限制。德国7号劝诫国民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国。德国邻国比利时和卢森堡随后亦跟进。香港8号启动与中国的首阶段通关，但是因为中国境内感染人数激增，不少香港人纷纷抢打疫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亦都呼吁国民加强接种双价疫苗，预防新变异株。现在有很多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的入境规定。在欧洲，包括比利时、瑞典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已经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新规定。欧盟上个星期三建议成员国采取对中国出发的旅客要求提供 COVID-19 测试阴性证明，在航班上戴口罩，并敦促对航班废水进行测试。欧盟试图在防疫上采取统一的政策。之前欧盟国家当中的3个主要旅游热点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英国，都对源自中国的旅行者提出进行检测以及其他要求。另外，在中国国内方面，中国预估7号开始连续40日的春运期间，境内人流移动将会达到21亿人次，比去年增加一倍。在疫情期间，中国有大批农民工滞留在外地，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他们如果返乡，很可能会在医疗条件比城市差得多的农村和乡镇引起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感染浪潮，从而造成更多的死亡。美国之音说，这个对中国疫情来讲将是一场难以预测的噩梦。2023年的第一个周末，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为旧金山湾区的民众带来了3场演出，给当地的观众他们送上新年的贺礼和祝福。尽管星期六旧金山经历了落雨和大风天气，旧金山歌剧院内的观众他们却在仙境般的演出中穿梭在灿烂的中华历史长河，与家人朋友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好时光。下面请听报道。 Maureen Lewis 是一名会计师，他带着母亲第一次看神韵，能够精准地讲出神韵的发音。 Maureen 说，神韵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表演十分生动，舞蹈演员舞步精准，服装美得惊艳。母女两个异口同声地讲到最喜欢水袖舞这个节目， 佢哋都喺度諗呢啲舞蹈演员系点样练习嘅呢，能够喺表演尽善尽美嘅同时并且精准合拍。Maureen 讲到，神韵嘅叙事让佢哋作为西方人亦非常容易理解。佢同母亲为此感叹，东西方唔同嘅文化喺历史同宗教以及好多方面居然有住咁相似嘅地方。Maureen 的母亲退休之前从事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热爱跳舞，她感叹神韵能够将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这么优美和精准，非常罕见。对于神韵舞台和动态天幕的结合， Maureen 的母亲亦是大加赞赏。她说，当她第一次看到演员他们能够凭空出现了，感到十分惊奇，几次之后先至諗清楚系乜嘢回事。神韵居然能够咁优美咁进行场景切换，真系太有创意啦。唔使关闭幕布就让故事继续延伸，真系让人十分惊喜。Maureen 嘅母亲讲到，神韵嘅演出让佢联想到美国著名嘅女画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蔡珍珠嘅作品。不过神韵的内容更加丰富立体，让他学到了很多前所未闻的事，比如中国的历史其源于信仰这一点让他非常感兴趣。他还说，神韵对于教育下一代非常好，神韵能够让中国的文化得以延续，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够进步。我们虽然不断地在改观现状，但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来源，才能够从中总结哪些改进，哪些要保留。旧金山有很多广东移民，关先生和关太太说想看神韵好多年了，今年终于找到机会和个女一家人来看，两个人都对立体的动态天幕赞不绝口。关太太说好震撼，女演员的舞蹈和身段都好靓。关先生说，我好欣赏演出，好有立体感，天幕背景与人的进度配合得好好。关太太经常在网络上看有关神韵的广告，她说现场看的效果无可比拟，但是舞台的立体感就让人震撼，演出里面的历史和神话故事亦让他们看得津津有味，一家人乐在其中。从12月26号开始，神韵艺术团已经在湾区圣何西和旧金山圆满完成了11场演出，接下来还会在湾区的伯克利、北加州周边的 Folsom、Fresno、Modesto 三个城市以及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继续进行巡回演出。为了方便中国民众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中国大陆人开放 30% 的优惠票价，北加州地区110元以下的票价区都可以获得优惠。详情请拨打热线电话 888-874-6938。在两年前投入弹劾审判川普的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本萨斯已经于星期日正式辞职，该州州长预计将指定一名继任者以接替萨斯在美国参议院未来两年的任期。下面请听报道。在星期日，共和党籍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本萨斯已经正式辞职。萨斯是在2021年2月对前总统川普进行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投票支持判定川普有罪的七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此举亦令他在共和党内部备受批评。上个月，萨斯递交了国会议员的辞呈，并定于在第117届国会结束之后于1月8号正式从参议院离开，转移担任佛罗里达大学校长。他在日前的告别演讲里面说，在过去的8年里面，我和内布拉斯加州人一起摔跤，经历了一些市场起伏，你们在所有98个县都给了我胜利，然后在接下来的6年里面让我成为内布拉斯加州历史上最受指责的公职人员，但是2年前又让我再次当选。 2020年，萨斯以近 63% 的得票率获得连任，但他在弹劾川普问题上的言行，促使该州几个县的共和党活动人士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萨斯进行谴责。然而，尽管该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进行谴责，但亦通过了一项决议，对萨斯提出了严厉批评。虽然该决议显然是由弹劾问题引起的，但他侧重于其他方面，说他在参议院的工作纪录薄弱，并批评他对选民的回应。萨斯坚称，他的辞职决定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的党内问题无关。萨斯离职之后，内布拉斯加州新当选的共和党州长吉姆·皮伦将负责任命在参议院的继任者，继任者将任职到2025年1月，该州将在2024年举行特别选举，以选出一名参议员，完成萨斯剩余的两年任期。以上的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